刚强的人。要穿大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戴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与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入来一段正道的时间，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陈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军装与祷告，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不经不觉我们讲解以弗所书已经进入了尾声。在以弗所书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开始的时间，圣经讲到原来神在创世之先就拣选我们作为祂的儿女，而且呢这个福气是本乎恩，也都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都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应该凡事学习谦虚，学习温柔，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去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当我们仍然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努力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活出一个有更新的一个的生命，活在光明里面，在夫妇的关系，在父亲儿女的关系，在主人仆人等等的角色里面，都有耶稣基督那个的样式和他的榜样。以弗所书在讲完这些道理之后，在第六章第九节似乎就可以结束了，只要加上问安的说话呢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由第十节开始，我们发觉原来保罗心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说话要讲的。由第十节一个引言就讲出来，我还有没了 的话。在这个引言之后，他就向以弗所的信徒讲出了一番的说话。从他的语气里面，我们就感受到这番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关于基督徒属灵征战的一个提醒。我们就说基督徒应该去明白的。最近我看到一篇的文章，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呢就叫做游乐场抑或是战场。其中最主要的意思，他就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游乐场呢，正如说是一个战场呢？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就产生两个不同人生的选择和我们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游乐场的呢，我们就尽量去游乐了，使到我们的生活呢很快乐，物质很丰富。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呢，我们就要学习去谨守，去学习属灵的操练。跟着这个作者呢就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有一个中学生，他有一次呢就行路翻学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又高又大的恶霸，就抢了他整个礼拜的零用钱，即是呢有成10元那么多，整个礼拜的零用钱都被他抢了。他回到屋企之后，他的心里面呢就很不忿，抢晒我整个礼拜的钱，我一定呢要去学武功，去学空手道，空手道去对付这些咁嘅恶霸。咁呢亦都将呢个心愿呢就讲咗俾佢一个老朋友知道，我听日开始呢我就要去青年会去嗰度呢学习空手道去对付呢啲咁嘅人。咁时间过得好快，过咗3个月，有一日呢个朋友喺街上面呢就遇到呢个嘅中学生。佢就问佢，哎，你嘅空手道学成点呢？咁样。咁呢个学生就同佢讲，我冇学啊。咁呢个朋友就觉得好奇怪，佢话你咪好立咗决心要学识空手道教训嗰啲恶人嘅咩？呢、这个中学生咧嘅回应就系话，唉，其实我都想学，不过咧去到青年会嘅时间咧，就发觉原来咧要用好多时间嘅，而且每一堂5元啊，所以咧一学会嘅时间咧，我就要用好多钱先至学会。咁我计一计，一年我都系俾人抢2次，最多系3次，咁都系冇咗20元、30元啫。咁我不如接受现实，就俾人抢就算啦。咁呢个例子同我哋头先讲到嘅基督徒游乐场同战场有乜关系呢？原来有阵时候我哋基督徒咧都存住一个咁嘅心态，属灵操练要付上好大嘅代价噶、哦，又要读圣经，又要祈祷，又要咧有爱心，又要有基督徒嘅表现。咁我一年都系跌倒2、3次啫，咁不如就接受现实就好啦。我哋会唔会系一个咁样嘅基督徒呢？圣经今日同我哋讲，就系话如果我哋有咁嘅心态去活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嘅时间，我哋好难过到或者经历到一个叫做得胜嘅生活，一个能够胜过自己嗰个性格嗰个嘅生活。喺保罗今日嘅经文里面第12节好清楚嘅讲俾我哋听，属灵征战系基督徒生活里面好真实嘅一部分。当然呢个唔系枪炮嘅征战啦，好似嗰啲狂热分子或者一啲好战分子嗰啲咧掟炸弹嗰啲征战啦，唔系咁嘅意思，而系思想上面嘅征战、情绪上面嘅征战、文化上面嘅征战、道德上面嘅征战，同埋属灵方面嘅征战、价值观上面嘅征战。征战嘅对象第十二节讲咗出嚟啦，系嗰啲执政嘅、掌权嘅、管辖呢个幽暗世界同埋天空属灵气嘅恶魔。执政嘅、掌权嘅可以讲系真实嘅人，佢哋有权力，但是呢他们行啲不公义的事，我们呢要面对一些这样的人。但是那个管轄幽暗世界和属灵气的恶魔，肯定就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眼可以看到一些的人，而是灵界的一些的个体。 面对一些灵界的力量，特别我们讲得更清楚是魔鬼这个的力量的时间，我们怎样去面对呢？毫无疑问，我们是很难敌对，就算是真实的人，他们执政，他们掌权，我们呢都没有能力去面对他们。如果讲到是魔鬼有属有那个的权力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的，我们更加很难敌对。但是这个就是保罗讲到我还有末后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有一番很重要的说话讲给你们听，而就是我们面对这些能力的时间有一套军装，就是神赐了给我们一套的军装，这个就是秘密的武器，有大能有大力，去用一套军装去形容出来。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圣经里面四本叫做监狱书信的之一，就是说这四本的书信呢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就是保罗被人捉了去坐监，他在监里面呢去写出来的。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间正在呢在一个监牢里面，罗马政府的监牢呢有罗马的兵丁去遵守，所以保罗就可以在近距离呢就观察这些罗马兵丁的军装。罗马兵是当时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军队，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有很优良的装备。保罗呢就是用了罗马兵这个军装来形容神已经给了我们去抵挡那些比我们强大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灵界的邪恶的力量，而他形容那个的次序就是一个罗马兵他着军装的时间那个的次序，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一个罗马兵呢，他先着了普通的衣服之后呢，他先是束上腰带，这个圣经形容呢是真理的腰带。腰带的用处呢就是将那些宽松的衣服呢束紧，就使到人呢可以行动方便，而且呢行起上来呢更有信心。如果你不知道腰带的用处呢，男士呢可以着裤的时候不着带，女士呢着裙的时候不穿带，你就发觉呢真是不安乐，不知几时呢会褪了出来。所以腰带是很重要的，给我们一个稳固一个束上预备行动一个的感觉。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被异教、异端、邪说、欺骗的法术等等摇来摇去就是呢我们呢就有这个邪的东西呢，于是呢就来入侵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没有一道正确的观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先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就可以被那些邪东西呢就很容易入侵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一个腰带叫做真理的腰带是很重要。然后当个罗马兵他束上了腰带之后，他第一个要带上的就是一个护心镜，一个护心镜。护心镜是保护住他的胸部和他的腹部，因为这个是敌人去用进攻的时间最大的目标，一个身体一刺就是刺去那里。所以有一个坚硬的皮革甚至金属所造成的一个护心镜，来抵挡住那些人的攻击。圣经在这里讲这个护心镜是公义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魔鬼有一个很喜欢做的一个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失败在我们跌倒的时间，我们基督徒都会有时候跌倒，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时间，就告诉我们听，你不配做基督徒，上帝离开了你，所以呢你现在做了事，你呢永不超生。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第33节就是这么讲，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这个公义的回心镜是很紧要，我们就 来抵挡我们，以致到魔鬼不能够欺骗我们，就说你没有资格，神离开了你，你不是基督徒， 你没有救恩。护心镜俾我哋知道，原来神称咗我哋为义，然后喺腰带束上护心镜稳固之后，一个罗马兵佢跟住嘅就系穿上作战或者行军时候所用嘅鞋。士兵嘅鞋咧有几个嘅要求，首先系提供保护啦，行路嘅时间吓嗰啲石头咧唔会刉亲你只脚啦。第二个咧，就是行动方便，使到你呢是可以远行都不会疲倦，有些在这保护着你这只脚。第三个的功用就是呢不会滑脚，即是那只脚有摩擦力，那只鞋呢是有摩擦力的，以致到你要抵挡敌人的时间你不会褪，即是呢滑的或者呢正在打仗的时间一滑就跌倒。所以呢鞋呢有几样的功用，圣经形容这个是平安福音的鞋。这个平安的福音一方面就好像以赛亚书所讲的，报喜信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另外一方面呢，就使到我们能够站稳阵脚。我哋呢个福音一方面可以传扬出去，一方面系帮助我哋能够站稳我哋嘅阵脚。穿上咗鞋之后咧，罗马兵丁跟住检查嘅就系佢哋特有嘅盾牌，罗马兵嘅盾牌。罗马兵嘅盾牌咧，同世界其他国家嘅盾牌咧有啲唔同。好多国家嘅盾牌咧系圆嘅，一个圈咁样吓挡住。罗马兵的盾牌呢就有四分三个人咁高嘅长方嘅，所以呢一动起上嚟嘅时候呢，佢如果踎低就挡住成个人㗎啦。所以你见呢有啲罗马兵要出动嘅时间，佢呢前面一排人呢全部喺个盾牌后面，然后呢后面嗰个兵呢个盾牌呢就当然唔係动喺前面啦，就举喺个头上面。所以呢成架装甲车咁样刀枪不入，然后有一条好长嘅长矛就喺盾牌中间伸出嚟，一齐去前进嗰阵时呢就所向无敌。所以呢罗马兵胜利嗰个嘅原因呢，盾牌係好有关系嘅一件嘅事。当他们在盾牌的保护之下，就不怕敌人发射过来的火箭或者掟一些火把等等过来。圣经形容这个是信德或者是信心的盾牌。魔鬼常常利用来攻击信徒的火箭，就是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即是神不爱你，你祈极祷都没有帮助的，你想考试合格的奇迹都不合格的，或者你想工作里面那个 boss 对你好一点，但是奇迹讨个 boss 态度越来越差的，所以呢上帝不是爱你的，上帝呢就好不得闲，不得闲管理那些的事。应该是魔鬼发射过来的火箭叫我们呢去怀疑我们那个的信，我们的信仰，亦都怀疑呢神对我们那个的慈爱。但是圣经说，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盾牌的时间，我们就能够坚定的知道神是爱我们，而且神是信实的，在他到了的时间他一定会去拯救我们。然后罗马兵丁他在保护自己最后要戴上的就是头盔了，他检视了他的盾牌之后，他戴上一个的头盔。我们都知道头是身体最重要的部分，一伤了个头呢你就没得再能够打仗。圣经形容这个是救恩的头盔，保护了我们有永恒那个的生命。今日我们生意可以失败，我们学业可能会肥佬，但是最紧要的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这个生命的基础里面，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的生意，我们可以 再去读去重考我们这个的史。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的基础，永生的一个的基础。其他的事可以再来过，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得到永远那个的生命。然后在一切军装整齐连头盔都戴上之后，士兵就可以出发了。他出发的时间，他手里面拎住的是作战的宝剑。圣经形容这个是圣灵的宝剑，第十七节讲得更清楚，是神的道，即是圣经那个的说话，是抵挡魔鬼最有效的工具。我们见到连主耶稣基督他抵挡撒旦的时间三次，撒旦三次去试探他，他用三次用圣经的说话去回应他。有人就留意到这套的军装主要是发挥保护作用，除了宝剑之外呢，全部都是防卫的，只是得把剑是攻击的。有些人甚至他说其实连把剑呢都可能是防卫的，因为敌人一刀斩过来的时候用把剑呢去截住。所以是不是主要神给我们的军装只是防卫的呢，不是去攻击撒旦的呢？是不是我们做基督徒这么消极这么被动，就是说呢给个军装保护着你这样就算了，我们不是攻入撒旦的阵营改变这个社会这样，是不是这样的消极呢？当然我们的头脑会告诉我们，是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消极的，我们是积极的，这个是真的。但是如果纯粹看这段的圣经，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实这个真是神的意思。他给我们这套军装基本上，先不讲怎样攻入去改变文化，先基本上这套军装是一个防御的军装。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后有追兵，前无去路，前面是红海，后面那些埃及兵追到来，他们就很害怕。然后摩西对他们怎样说呢？摩西的说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害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施行的救恩。 Don't be afraid, stand still, 站在那里就可以了，然后看耶和华今日向你们施行的救恩。原来呢，我们只要站稳我们的阵脚，我们就已经加入了神圣利那个的阵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就知道，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十一节吩咐我们要抵挡魔鬼，不是攻击魔鬼。第十三节再次提到抵挡仇敌，不是攻击仇敌。然后再加上一句，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几个的形容词都是讲到站稳、站立得住、抵挡。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能力比不上那些执政的，比不上那些掌权的，比不上那些管辖幽暗世界的，比不上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掌权者。取得胜利是需要他亲自出马，但是他却给了我们一副的军装，叫我们穿上了之后就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打入魔鬼阵营的只有十字架那个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善用神所预备的军装，为主在这个世界上边站立得稳，守住你的信仰，然后改变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十字架的工作。第十八节开始，保罗呢就讲到这个的祷告和传福音的关系，就是怎样让这个十字架去传扬开去，使人明白这个的福音呢？原来祷告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怎样为传福音的工作去祈祷呢？保罗呢在跟着呢就讲到这些的教导。第十九节， 保罗教导我们可以为到传福音的口才去祈祷，原来口才是可以求回来的。第十九节，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口齿伶俐，讲解福音讲得清楚，当然就是可以事半功倍，事半功倍。但是很可惜，老实说一句，不是每个人都是有口才，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站在人面前可以讲说话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祈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他勉励门徒，他说将来有些人拉你去官府去审你们，但是你们不用担心要讲什么东西，即是在官府面前你们不用担心讲什么东西，因为到时圣灵会赐给你们当说的说话。当神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推辞，哎呀不得啊，我又不懂讲嘢，你叫我去见法老王，我声都震埋，然后对着这么多以色列人做他们领袖，要说服他们出埃及，哎，这个我不得的。神就问他一个问题，是谁做人的口呢？是哪个人做人的口才呢？是神自己。如果神去差派你做一个工作，你是可以祈求得着这个口才去成就这个工作。遵行神旨意的人，神会赐给他口才。我们可以祈求的，就是神求神按着他的应许，将传福音的口才去赐给那些传福音的人。等一阵有些弟兄姊妹会出到去我们的中秋摊位去传福音，或者街头同人讲道，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祈祷的，就是神啊，你给我口才。然后弟兄姊妹，你经历下今日，你会发觉，哎，原来我都懂同陌生人讲嘢噶，啊，我都懂咧引起一啲嘅话题。我哋一齐经历下传福音，祷告喺传福音上边嗰个嘅功效。而头先讲到第一个功效，就系神赐俾我哋口才去做呢个工作。第二方面，传福音我哋为到传福音祈祷嘅，就是求神赐给我们胆量。有口才没有胆量都是没有用。所以呢，十九节，能以放胆开口。第二十节，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传福音是令人紧张的，甚至令人害怕，因为我们害怕被人拒绝，被人耻笑，或者得罪人，或者呢甚至呢引来一些迫害。连保罗在这里都恐怕他自己不够胆量，所以他就求那些信徒支持他，用祷告支持他，让他可以放胆去讲道。弟兄姊妹，如果保罗使徒他都有这个需要，我们当然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够胆的时候，不要奇怪，因为很自然的，连保罗都恐怕自己会这样做。而撒旦好明白呢一点，所以佢就将不必要嘅害怕、不必要嘅忧虑、焦虑就放喺我哋嘅心里边，叫我哋唔敢踏出嗰个安全嘅地带去传扬福音。啊，呢个就系我哋需要为到胆量去祈祷嘅原因。有一个牧师佢做一个嘅见证，佢话咧有一日一个教会咧嚟咗一个新朋友。一个朋友谈的时候知道原来是做律师的，还是上法庭做辩护那些律师，即是不是只是签屋契那些律师，所以呢口才呢应该是很好的。于是这个牧师就说，来了一个这样的人，好，我呢主日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将我最精密的思想、最合逻辑的道理希望呢讲出来，就能够呢打动这个人的心改变他去对基督教的一个的态度。所以他就在讲道那里加入了这些元素。但是过了一个月， 这个新的朋友似乎没什么感动，没什么打动他的心的一些迹象。在一个星期日，这个新的朋友面无表情这样就离开了。听完这个牧师很精彩的讲道之后，他面无表情就准备离开。但是在他离开的时间，有个老太婆就捉住他的手，他说：乜先生啊，你来了这么久，为什么你还不信耶稣？耶稣很爱我，我呢相信了耶稣，为什么你不信耶稣啊？你听了这么久。这个人呢，被一个这么唐突的一个这样的问题，也都毫无内涵的，他只是说耶稣很爱我，你都应该信耶稣。竟然这句说话打动了这个人的心，他就想：我来了这么久，听了一些道理，都是时间要想一下这件事。结果他果然信了耶稣。这个牧师呢，就在整件事回顾整件事的时间，他就这样讲，他说：我所谓的学识，我所谓的口才，竟然不及上一个老姊妹的胆量。他有胆量问一些好似乎没什么内涵，不是很有见识的一些说话，但是却是这个挑战，这个说话打动了这个人的心。但愿我们这个都成为我们的例子，我们需要口才，但是我们都需要有胆量。魔鬼就要恐吓我们，令到我们失去这个胆量。由圣经提醒我们要传福音祷告的内容，第三方面就是 求神帮助我们先明白福音的奥秘，然后才能够将这个福音的好处奥秘去分享出去。第十九节，保罗请以弗所人为他祈祷，叫他能够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然后二十节，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如果一个人想将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奥秘能够分享给别人，他自己首先要体会过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福音的奥秘。而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是可以为这方面去祈祷的。福音虽然是浅易，以至到细路仔可以明白，老婆婆可以明白，普通人可以明白，但是福音亦都有它奥秘的地方，以至到有很多学者穷一生的精力去写书，然后慢慢的研究这个福音。保罗亦都体会到福音那个的奇妙，所以在罗马书十一章他说：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来形容，来写出一篇赞美的诗篇。我们虽然没有保罗经历到这么大的启示，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仍然我们可以祈求神啊，求你给我体会什么叫福音的大能，以致到我可以将这个体会去同人去分享。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美国人，他就去法国旅行，就在巴黎的街道上面去到一个小店铺，就发觉一个音乐盒，上链的音乐盒，那个店主呢就游说他买这个音乐盒。他就说这个音乐盒呢，除了好靓的音乐呢，还会夜晚发光的，如果你熄晒灯开了这个音乐盒，一路发光，一路浸出这个美妙的音乐，好舒服的。这个美国人呢，被游说之后呢，就买了这个音乐盒。咁佢翻到美國之後咧，佢就打開呢個音樂盒咧，就上咗發條，上咗鏈，咁啊熄咗燈。音樂盒咧果然發出美妙嘅音樂，但係咧佢唔發光喎，佢就知道咧被欺騙啦。所以咧佢就好不忿，但係咧幾時先至會翻巴黎去鬧嗰個人咧？冇辦法啦。有一次他去掃塵的時間呢，他就發覺呢音樂盒打開裏面呢，原來有一張字條的，噃張字條就法文寫，他又不懂法文，所以他就不知道講什麼。有一天他有一個朋友是懂法文的，就來到去探他，他就說：哇，唔該你，我這個音樂盒是被人騙的，不懂發光，他就說會發光， 不过里面有张字条，唔知写乜咧，会唔会写你个大笨蛋，呃到你咯咁样，系咪咁咧？啊，你同我睇睇啊！咁呢个朋友咧就提咗眼镜咧嚟睇下。如果想音乐盒发光，请放在阳光底下最少三小时。哦，原来系咁，原来佢要吸收咗阳光，然后佢先至会发光。呢个人咧就唔经呢个阶段，所以咧就得唔到一个发光嘅音乐盒。啊，呢个故事其实对我哋基督徒系有一啲嘅启发嘅。我哋如果想做一个发光嘅生活，我哋话咧，人哋见到我哋嘅时间都话啊，信耶稣几好啊，睇下你啊，我都嚟睇下先。你首先要自己吸收咗啲阳光先。神就系嗰个嘅太阳，佢嘅慈爱，佢嘅看顾，佢嘅保守，佢带领我哋前面嘅道路。你有冇经历过呢？如果你都未经历过，你点样能够去分享俾别人呢？但愿啊，我哋去传福音嘅时间，我哋首先对呢个福音嘅奥秘，我哋有一个嘅体会。最后一方面啊，我哋为传福音祷告嘅，就系求神开呢个福音嘅门。啊，我哋以前曾经提过啊，哥罗西书系以弗所书嘅姊妹书信，亦都系监狱书信嘅其中之一。内容好多相似嘅地方，啊，今日嘅经文里边啊，有关推基鼓啊，呢个带信啊，呢个人嘅形容咧，喺哥罗西书第四章七至到八节几乎完全相同嘅出现啊，即系每个字都几乎相同嘅出现。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又系请哥罗西人为佢喺福音上面去祈祷。在那里提到一点，以弗所书没有说的，但是我们可以在那里学习到的，就是求神为他开全福音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也是刚才我们讲到基督的奥秘。我读到哥罗西书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有一种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一种的感觉，就是神爱世界的人，他应该将福音的门开晒，就是啊，无论伊斯兰国家、中国大陆咁嘅无神论咩，开晒啲门，让我哋进去啊？点解要信徒祈祷嘅时间先至开嗰度嘅门呢？以至到保罗话唔该你同我祈祷开福音嘅门啊，使到我咧可以去传扬呢个嘅福音。我就思想呢个问题，慢慢我就觉得可能我明白到一个嘅意思。我相信是神要我们准备好，我们的灵性准备好，他才开福音的门。如果我们的灵性都未准备好，他开了门白费了。正如以前有一个皇帝，他邀请教会送200个宣教士去改变他这个国家，但是呢教会却送不到200个宣教士，结果呢就浪费了那个机会了。同一个的道理，就是神似乎是要我们灵性准备好他就开福音的门。而当我们行切祷告，我们为福音的门去祷告的时间，这个正是一个属灵的准备，属灵的装备。当我们祷告行切，神看到我们真的愿意准备的心的时间，他就会开这个福音的门。所以保罗是叫我们要为这个的门的开去祷告，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灵性的装备去祷告。在差传的工作是这样，在本地传道的工作是这样。在结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孙子兵法有一句说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个意思就是说呢，明白自己又明白我们的对方或者敌人的时候，在战争的时间就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了。百战不殆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后世呢就将这句说话改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其实是不是很对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不是这样讲的。 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用这句说话在属灵的战争上面，我们就要努力知彼了。我们需要知道对方，我们才能够去百战不殆。但是弟兄姊妹，容许我们在这里知道一个道理，那个彼其实不是魔鬼。如果我们说要知己知彼，我们最重要的都不是说怎样认识魔鬼，因为魔鬼用的方法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他用的方法我们斗不过他的，他不知道用什么的方法。这里的彼其实是说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不用理魔鬼用什么方法，但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埋佢俾我哋预备咗嘅全副军装嘅时间，我哋就百战不殆，即係话喺属灵嘅征战上面，我哋就唔会遇到意想不到嗰啲嘅危险。弟兄姐妹，神已经俾咗你全副军装，你有冇穿上依副嘅军装呢？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做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已经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个军装，为主你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站立得稳，然后跟随十字架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